第二十九讲，八种欲界的善心、果报心、唯作心。
一起合掌来礼敬佛陀。南无大慈大悲的阿弥陀佛，萨玛萨婆达斯。南无大慈大悲的阿拉哈多萨玛萨婆达斯。南无大慈大悲的阿拉哈多萨玛萨婆达斯。各位法师、大德、居士、贤友们，晚上好。我们的阿毗达摩课程已经进入了讲心这个课题。讲到心，心一共可分为八十九种心，或者分为一百二十一种心。在这些心当中，又可以依其本质而分为四类，即不善心、善心、果报心跟唯作心。我们在上一期就讲完了不善心，不善心一共有十二种，这十二种依其根，就是称为因的黑度的根，而分为三类，即贪根心、嗔根心、痴根心。贪根心有八种，嗔根心有两种，痴根心也有两种，加起来是十二种。那心又可以依照其界，就是多数发生的地方，而分为四类，即欲界心、色界心、跟无色界心，还有出世界心。欲界心一共有五十四种，色界心有十五种，无色界心有十二种，出世界心有八种或者四十种。在欲界心当中，不善心属于欲界心，换而言之，一切的不善心都是属于欲界的心。虽然说有些梵天人偶尔还会升起对生命的一丝很微细的贪着，或者说偶尔会升起一些慢心，这些心还是属于欲界心，因为不善心都是属于欲界升起的心。那接着我们再继续来讲欲界的其他的心。欲界的心又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不善心，就是我们讲过的。第二类是无因心，无因心有十八种。第三类是美心，美心有二十四种。为什么称为美心呢？美心巴利叫做娑巴那吉达，娑巴那的意思就是好的、清净的、美的、庄严的。那为什么不把美心称为善心的，不称为古萨拉吉达呢？因为善心只是指造业的心，但是美心的范围又要广很多。欲界的善心只有八种，但是美心有二十四种。欲界的美心可以分为三类，即可以分为善心、大果报心，跟分为大唯作心。 每一项都有八种称为美心。那现在我们就来学习欲界的美心。首先在这些美心当中，我们先来讲善心。这里讲到的善心呢，它的巴利叫做 kusala， 或者又称为佛本亚。因为这一类心在升起的时候呢，不善心不会升起，它可以在升起的时候制止烦恼，制止不善心的升起。而且呢，这一类心在造下的时候呢，它在因缘成熟的条件下能够带来善的、乐的、好的果报，因此称它们为善心。善心一共有八种，即乐际自相应无形心、乐际自相应有形心、所摩那萨萨哈嘎当、雅那桑巴尤当、阿桑卡里冈一冈，跟所摩那萨萨哈嘎当、雅那桑巴尤当、萨桑卡拉一冈，就这两类的心。这两类的心是依有形跟无形来分，我们等会再说。接着呢，还有一对是乐际自不相应无形心、乐际自不相应有形心。所摩那萨萨哈嘎当、雅那比巴尤当、阿桑卡里冈，跟所摩那萨萨哈嘎当、雅那比巴尤当、萨桑卡里冈这一对心。接着还有另外的一组心是舍计自相应无形心、舍计自相应有形心。乌佩卡萨哈嘎当、雅那桑巴尤当、阿桑卡里冈，跟乌佩卡萨哈嘎当、雅那桑巴尤当、萨桑卡里冈，跟最后的两对乌佩卡萨哈嘎当、雅那比巴尤当、阿桑卡里冈，跟乌佩卡萨哈嘎当、雅那比巴尤当、萨桑卡里冈，这一共是八类的善心。这些善心虽然可以分为八种，但是呢，我们可以找到他们是很有规律的。他们的规律只有三种不同而已。我们依照这三项的不同而把欲界的善心分为八种。是哪些不同呢？第一就是乐受跟或者乐受或者舍受，就是叫做所摩那萨萨哈嘎当跟乌贝卡萨哈嘎当。所摩那萨就是说，是苏在讲玛纳斯，它的意思就是心体验到很好的，这是指乐受。乌贝卡萨哈嘎当，乌贝卡就是舍，就是感受平平的。那在升起这种心的时候，或者我们在造作善行的时候呢，如果是很欢喜的去做，那这个时候升起的这种心称为乐际的心。而如果感受平平的做，没有特别的高兴，也没有特别的不高兴，这一类感受称为舍受。那做这样的善行，升起这样的善行，称为舍聚的。这是第一种分别。第二种分别是自相应的ญาณ三昧有等，或者说自不相应ญาณ毗婆有等。也就是说，在做善事、升起善心的时候，是不是有智慧？有智慧的做，还是没有智慧的做？第三种分别是无形或者有形，阿桑卡里冈或者萨桑卡里冈。无形，这里的形，我们在讲不善心的时候讲过，对不善心来说呢，就是煽动、怂恿；对于善心来说，就是鼓励、 支持，经过鼓励，经过支持而升起的这种心称为有形，而没有经过别人的鼓励或者自己的鼓励而自动升起的心称为无形心。因此无形的是主动升起的心，有形的是被动升起的心。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八种心，那就好理解了。第一种呢，乐器之相应无形心，就是主动的欢喜的有智慧的去做做善事。第二种心就是被动的，但是还是欢喜的跟有智慧的去做一件事情。第三种就是欢喜的主动去做，但是没有智慧。第四种呢，是欢喜的被动的去做，但是也没有智慧。而第五到第八呢，它的区别只是在于感受平平，并没有很欢喜的去做一件事情，做一件善事。在这里呢，我们就以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些心的不同差别。例如说，有个人他愉快的自动的布施，而且他知道这是一种善业，这个时候升起的是第一种的心。而第二种呢，就是有个人他在别人的鼓励之下或者别人的敦促之下愉快的做布施，而且他也知道那个是善业，这是第二种心。第三种心呢，有个人他愉快的自动的布施，但是并不知道那个是善业，或者他没有去思维这个是善业。第四呢，这第四种心就是有一个人在他人的鼓励之下愉快的布施，但是不知道那个是善业，那这是第四种心。而第五到第八种呢，他们跟前面的这四种一样，只是他感受平平，忠实的感受。这是这四种心跟来分别，在我们在对应后面的舍句的这四种心。我们又再可以用另外的一些例子来说明这八种心。例如有一个人他相信业果法则，例如有一个相信业果法则的女人，他很自动很欢喜的供食物给僧众，或者说供花给佛塔，或者说他很欢喜的去帮寺院做清理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种心。第二种心呢，有一个拥有业果智的少女，在同伴的说服之下，说服之下，或者说被同伴拉去，他很欢喜的去听闻佛法，那这是属于第二种心。第三种心就是有个不懂得业果法则的男孩，他欢喜而且主动的去给钱给乞丐，这是第三种心。第四种心呢，就是有个学生他在校长的催促跟要求之下，或者在老师的要求之下，他欢喜的捐了钱，例如说去赈灾呀，或者说做社会福利呀，希望工程啊等等，就是这样。所以第四种心。第五种心就是有个女孩，她好没有感觉的感受平平的扫地，但她知道扫地是善事，是件好事，这是第五种心。第六种心呢，有个男孩在比库的暗示之下，他去帮比库做服务，那由于那个时候他是感受平平，所以这个呢就是属于舍具的自相应有形心。第七种呢，就是有个不懂得业果法则的女人，她在看书，或者说她在看佛书，但是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这是第七种。第八种呢，就是有个女孩在她母亲的要求之下，她感受平平的，也没有视为业果法则的帮她父母洗衣服，这个是第八种。第八种舍弃自不相应的有形心。那对于我们在平时升起的心当中呢，如果是一位断尽烦恼的阿拉汉圣者，当他升起这些心的时候，称为无作心。而一般的凡夫，包括有邪圣者，就是初果、恶果、三果圣者，在受行里面，只要不是升起不善心，就是升起这种心，就是在欲界的，是属于这一类的心。我们说，只要我们如理作意，这些心就能够升起的。如果不如理作意升起的，就是不善心。不善心要么是贪，要么是嗔，要么是痴。当我们在内心里面并没有贪嗔痴的时候，升起的是这一类的心。而这一类的心，我们又在看他们的素质，就是升起这些心的质量，他们还是有区别的。在这八种心当中，在一般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升起，要升起的是自相应的心，也就是在升起心的时候应该要有智慧。拥有智慧的心我们称为三因心，也就是说在这八种具界的善心当中，由于它们都是属于美心，所以这些美心当中必定也会拥有两个美心所。这两个美心所称为根的美心所是哪两种呢？无贪跟无嗔，这两种美心所。如果同时要拥有智慧，那它还会有无痴心所一起升起。由于一种心里面拥有无贪、无嗔、无痴这三种美心所，因此这种心称为三因心。如果没有智慧，那这种心称为恶因心。当我们操作这些善心的时候，有智慧跟没有智慧差别很大。例如，如果我们在升起这些善心的时候，拥有智慧的升起跟没有智慧的升起，它带来的果报会差别很大。如果我们升起的是很殊胜的三因心，就是有智慧的去做一件善事，它带来的果报将会是属于三因的果报心。如果我们做事情只是没有智慧的做，只是知道这个是善事我们去做，那它带来的果报可以是恶因心，也可以是无因心。那如何来区别呢？对于有智慧跟没有智慧，在这八种心当中，对于果报来说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对佛法僧有信心，我们对业果法则有信心，那你在造作这些善行，你在造作善行的时候，你在升起这些心的时候，你思维业果法则，或者说你只要你哪怕你相信业果法则，你在相信业果法则的前提下去造去做去升起这种心，那它就是属于自相应的心。如果你们拥有观智，那在我们做善事，例如做布施的时候，你在做布施的时候先修一把三呢，观照人是无常苦无我的，观照受施者也是无常苦无我的，观照所布施的物品也是无常苦无我的，那么这种智是更强的智慧。对于我们在做这些善行升起这些善行的时候有智慧呢，例如说我们同样做一件事情，比如举个例子，供僧，我们把食物供养给僧众，供养给出家众。那如果你相信我供养这种功德能够带来果报，这种善行能够带来善报，这就是业果智。 虽然你不是为了功德、为了善报去做，但是你相信这就是有智慧的做。如果你只是人云亦云，或者追随着一些风俗去做，那么这个是自我相应的心。对于佛弟子来说呢，往往我们只要把心念一转，我们就可以造很殊胜的心。要不然的话，我们同样做这些，我们可以升起很低劣的心。例如自不相应的心，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那些一般的人，好像咱们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这样的传统，就是他们都有乐善好施的传统，或者说他们都有那种帮助孤寡这些传统。有很多的中国人或者那些阿姨们，他们也知道初一十五到庙里面去烧香，但是你问他说他为什么烧香，他说不知道，或者说他说只是为了求个保佑。那你他问说你为什么坚持，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只是随顺风俗而已。这种心念、这种念头有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对，但如果他相信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的话他升起的心就是有智慧的。如果是人云亦云，或者说别人做我自己跟着做，为什么也不知道，也就是说有些迷信的心，虽然他做的事是善行，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也不清楚业果法则的运作，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去思维这些问题，这样的话他身体的心就是没有智慧的心。没有智慧的心称为自不相应心，有智慧的心称为自相应心。同时在造善业的时候，在一般情况下欢喜的做跟感受频频的做有区别吗？有吗？有啊。如果我们很欢喜的做，那种力度会强很多。例如说当你看到佛像的时候，你内心升起了很欢喜的心，跟你看着佛像只是好像欣赏古董、欣赏文物一样看啊，就端详着，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是属于舍居的心。对于佛弟子来说，往往看到佛像、看到僧众，他会有一种欢喜的心。这种欢喜的心就是我们说的悦己的心。而一般的人看他看着看，他并没有任何的感觉，这个是称为舍俱的心。以布施为例子，如果一个人在行布施的时候，在布施之前很欢喜，在布施的时候也很欢喜，在布施之后也感到很满意，那么他的这种布施行为会因为他布施之前、布施的时候跟布施之后很欢喜的心，使他的善果带来更强、更大、更多的果报。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如果拥有乐受、拥有悦，就是欢喜的心，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欢喜的心可以使我们的身体充满了殊胜的色法，心生色法。就好像我们很欢喜的去禅修，跟我们没有感觉的去禅修，你认为一样吗？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很欢喜的看一本书，跟我们感受频频没感觉的去看一本书一样吗？还是不同的。同样的，做善事也是这么样，造功德也是这么样，欢喜的造跟感受频频的造是不同的，他们的果报不同。不过有一种情况，舍受是比悦受更强的，知道是哪种情况吗？如果一个人在修毗巴舍那的时候，他的观智达到高级的观智，例如说行识智，行识智是属于哪一种心呢？行识智还是属于这种欲界心，一切的观智不是属于色界心，也不是属于无色界心，更不是属于初识见心，一切的观智都是属于这种心。如果对于 阿拉汉圣子来说，他升起的观是属于唯作心，对于凡夫跟有邪圣子来说，升起的观他观叫诸行法无常果，我还是在这八种心当中自相应心，就是自相应的四种心。如果他很欢喜的起观照诸行法，这是属于乐机的自相应心。如果是感受频频的舍受的起观照，那是属于舍具的。如果他主动的起观照，而不是在他的导师业处导师的指示下，你必须要这样完成这样的功课，如果这样的话他可能是有形心。如果他是平时很自动的升起观照的心，那个是属于无形心。如果一个人在修到行识智的时候，行识智属于哪种心呢？在这八种心，哪种心？舍计自相应无形心是属于第五种心。对，那这种心比乐计的心强，还是比乐计的心略
强？
对，但是这个是对观智来说啊。如果平时我们造的是布施啊、持戒啊，或者禅修等等之业呢，那还是第几种强？第一种强啊。第一种，因为对于观智高级观智来说它是舍计，但是对于平时来说它是第一种是最强的。而在这些善行当中呢，还有另外一种分法是无形跟有形。那我想问问大家，主动的做善事好，还是被别人拉去做善事好？你认为哪种好？主动的做，对，主动的做，它会带来更好的、更殊胜的果报。那我们就先讲一讲，当我们在造作这些善心，在造作之后，如果这些善心在我们未来的轮回，在我们未来的生命当中成熟的话，它会带来什么样的果报呢？例如，如果一个人很欢喜的去做事情，那当这种善业成熟的时候呢，如果这种善业是成为他投生的果报的话，那他会感到慈言善言，或者说他很欢喜。但如果一个人是舍受的话，感受平平的话，那当他在下世带来的果报，他可能就会感觉到好像很严肃。我们在几种情况下可以大概的去推测到一个人他的果报心是属于乐计还是属于舍计的，在哪些情况下可以知道？知道吗？有两种情况我们可以知道。第一，在一个人睡觉的时候；第二呢，在一个人禅坐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看到别人禅修啊，他坐着坐着会感到在脸在微笑啊，感到容光焕发，感到慈颜善脸，或者说在睡觉的时候他都会感觉到微笑着。那这种人呢，多数是由于他过去所造的乐计的，就是很欢喜的造作善心带给他投生的。而有些人呢，在禅坐的时候就好像咬紧牙关，或者说感觉到苦瓜脸啊，很辛苦一样。在睡觉的时候又感觉到很恐慌啊，很恐怖，或者说紧绷着脸，或者说一个人满脸横肉，这种人呢，可能他就是属于舍计的心带来的果报。因为使我们投身为人的，就是我们在过去生曾经造作的这些心的其中一种。而由于这些心的其中一种，使我们现在投身为欲界的善趣。我们现在在座每一个人，我相信都是由这八种心的其中一种心带来的果报。我们等会讲的果报心的，我们还会讲到。那讲自相应的呢，如果我们在过去生很有智慧的去做善事，那它带给我们的果报就是说，我们今生是三因心， 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在座呢，只要已经证得了禅那的禅修者，那他过去生他必定是属于造了自相应的这些善心带来的果报，所以今生他的结生心，他的有分心，就是属于三因的果报心。无形心跟有形心呢，他们带来的果报是怎么样呢？我们举一个在生命期间成熟的例子来说，如果一个人过去很主动的经常的布施，那今生他带来的果报就是，即使他在家里面啊，如果他是做生意的话，生意会找上门来，或者说他去做工啊，无端端的老板就加他薪啊，或者说他赚钱很容易。而如果是有形心，就是别人鼓动他催促他去行布施的话，那么这种布施的善业给他今生带来的果报呢，就是他要很辛苦的啊去赚钱啊，他可以赚到钱吗？可以赚到钱，但是他要必须得就是要付出努力去，就正如说在过去做善行的时候是别人催促的啊，你去吧啊，算了吧啊，好吧，我跟你去吧，不去也不好意思啊，有碍脸皮啊，于是就跟着去。那现在呢，由于过去所造的是有形的善业，今生你要得到这些果报呢，它还是要经过行，你还是要经过努力，你才能够达到。因此呢，这些善心来说呢，从自相应跟自不相应来说呢，我们应该造自相应的心。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平时无论是布施啊、持戒啊、禅修等等的时候，我们要多点升起智慧。在讲到智、讲到慧根的时候，我们讲到有两类的智慧，一类是最低限度的世间的智慧，就是对业果的认知，业果智；还有另外一类的，就是观智乃至到出世间智慧。而这一类智慧呢，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就是世间的观智，另外一类呢就是出世间的智慧。那出世间的智慧只是出现在出世间心里面，如果一个人在修观智的时候呢，他的自相应心还是属于世间的观智的范畴。因此呢，这里讲到的智，它可以分为几种情况。如果我们思维业果法则，那这种智是属于业果智。而如果一个人在观照诸行为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升起的智称为观智。这两类的智都是属于欲界善心里面的智，当然在禅那心里面也有智，那是属于色界或者无色界的善心里面的智。如果是一个人在证得禅那的时候，取涅槃为目标的时候，升起的智是属于出世间善心里面的智。因此在升起善心的时候，应该要升起智慧的，有智慧的心。有智慧的心很容易升起，只要我们思维业果法则，或者说我们取佛法僧三宝为目标，然后就很容易升起有智慧的心。同时我们在这些心当中，乐计跟舍计的心还是有差别的。乐计就是我们很欢喜的做，我们欢喜的做的话，我们的力量会强很多，也就是我们充满欢喜的去做一件善事，例如做布施一样。如果你很欢喜的做，你会很精心的准备，甚至你会加很多的附属品，例如说在你供饭的时候还准备了很多的菜，这样的话你去供，你拥有的这种欢喜的心，你会很精心的准备。如果你感受平平的话，你只是做随随便便就供出去，那么在你造的善心所造的善行功德方面有区别，而带来的果报的区别就会更大了。同时呢，在造善行的时候呢，有意识的造，主动的造，跟 你被动的造，或者说随大众的，只是随顺一种风俗的去造，那么它也是会有区别的。那对于造作这些善心，具体可以表现在哪些呢？在论点里面就提到有十种我们可以经常造作这些善心的。第一是布施，第二是持戒，第三是禅修，第四是恭敬，例如说我们礼敬三宝啊，礼敬僧人啊。第五是服务，在家里呢就叫服务父母啊等等，在寺院里面服务三宝，服务寺院啊，或者说就是为比丘做近人啊，这些都是属于服务的善业。还有分享功德，就是回向，回向也是属于一种善业。还有随喜功德，就是别人看到别人做善事，我们说啥都，我们就是在随喜的，这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听闻佛法跟说法，还有正直自己的知见，正直己见，这十种都是属于欲界的善业。我们在造作自己善业的时候，既可以有智慧的做，也可以没有智慧的做，既可以欢喜的做，也可以感受平平的做，既可以主动的做，也可以被动的做。但是在做这些善行的时候，我们应当选择欢喜的做，有智慧的做，跟主动的做。这样的话呢，我们同样造作这样的行为，但是由于我们的心升起的不同，所以它的力量也不同，那么带来的果报也有很大的差别。这是八种欲界的善行。那跟这八种欲界的善心相关的是八种欲界的果报心。伽玛瓦查拉比巴嘎吉达尼，这八种欲界的果报心跟欲界的善心，他们的名字上是一模一样的，即乐器自相应无形心，乐器自相应有形心，乐器自不相应无形心，乐器自不相应有形心，实际自相应无形心，实际自相应有形心，实际自不相应无形心，实际自不相应有形心。这些心都称为果报心。果报心的巴利叫做 vibhaga， vibhaga 的意思是煮熟，巴是煮熟的，所以称为熟。那叫 vi 是不同的熟，古代翻译成易熟，或者更准确的说翻译成易熟。这里的熟或者熟，它是指造的因带来的果的成熟。为什么称为义呢？义就是由于这些果报它必定不会在造下的时候立刻就呈现，它必须得经过一定的时间。我们不可能一种下种子立刻就像神话故事里面讲到的就长到了很大的一棵树，或者说一些瓜果等等之类。同样的，我们造下的善行之后呢，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带来果报，除非是出世艰辛才有可能，才有可能很快就得到果报，那个称为阿嘎利果，无时的。但是呢，在世间里面的，它的果报是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也就是它的因，它造了因之后，它的缘还要经过很多的缘积累才能够成熟。由于因造下之后，它在不同的时候才能够成熟，称为易熟。易熟心我们理解为就果报心。果报心从它的本质上来说呢，我们不能够说是善，也不能够说是不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些心不会造业，果报心不是造业的心。但有时候我们也把这些心称为善果报，这里的善 并不是造作善业的善，而是说由于过去所造作的善业带来的果报，以这些果报给人体验是好的，所以称为善果报。果报心不是造业心，它只是一种体验的心。如果过去造的是恶业，是不善业，它带给我们的体验就是苦的、不好的，这种称为不善果报。如果过去造的善业成熟了，带给我们体验是好的，体验是可爱的，是可意的，是舒服的，那这种称为果报心。果报心能够体验业的果报，也就是说它是叫做什么啊？如果是善的话，它是享受啊，它不是工作，它是享受，享受的心。而对于不善果报来说，它不是做坏事的心，它是承受不善果报、承受痛苦的心。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那这些果报心呢，跟我们刚才讲到的善心，它是几乎是相对应的。但是呢，如果我们造作了很强的善因心，它才能够带来善因的果报心；如果我们造了很弱的善因心，它还是带来恶因的果报。如果带来我们造作的是很强的恶因心，它能够带来这种恶因心，就是自不相应的心。如果造了很低劣的恶因心，那它带来的是无因的果报。那这些果报心呢，它多数表现在我们说的投生的心，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结生心，就是你投生为人的心，跟你在还没有看、没有听、没有嗅、没有尝、没有触、没有想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有分心，例如说大家在熟睡状态的时候，心都是属于这八种心的其中一种。而且一个人、一个众生只有这其中的一种，这些心都是属于善果报心。由于我们能够投生为人之善的果报，那这种果报心使我们投生为人，就是我们现在在座大家虽然说我们说世界上有好几十亿人，但是呢，大部分的人都是属于这类的心，除非是那些弱智的啊，那些先天性残废的，他可是属于善果报的无因心，那一般情况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心。而这一类的心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它可以升起在心动的彼所言。但一般上我们多数都是说这些心它是可以使我们投生为善趣的心。这些心正如我们刚才讲到乐器的心，如果大家在投生的时候是属于乐器的心，那么你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其实无意识是不是很准确的说法，也就是说例如说你在入定你在修定，你在静坐禅坐，或者你在睡觉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是由乐器的心带来的投生的，那么你会感到脸露笑容。如果呢你是以闭上眼睛你就感觉到很凶或者说感觉到很严肃，那你可能是属于舍惧的心。如果你的结生是自相应的心，那么今生你将有可能证得禅那，也将有可能证得圣道圣果。如果你是恶因的心，就是你是属于自不相应的心的话呢，那么你今生将很难证得禅那，更何况圣果了。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来去判断我们投生是属于哪种心，但是呢要更准确的知道我们是属于哪一种心投生的，使我们投生今生为人的话，我们应当修习缘起， 因为休息缘起就是我们去找过去使我们投身为人所造的善业，我们再去查找一下在过去我们到底是造了哪样的善业，是什么样的善业使我们今生投身为人呢？我们可以透过去找在临终的时候我们是哪一种业成熟，而这种业在成熟的时候往往它是以某一样某一种景象出现的，我们就取当时的景象再去找当时升起的什么心，然后我们再去追查这种心到底在什么时候出现，在什么时候造下，那我们就找到过去所造业的因啊，因为过去造的这种业，例如说布施的业或者持戒的业，使我们今生投身为人啊，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种方法去知道。对于我们生而为人来说呢，如果是结生心或者包括有分心，那我们这一生人当中只是其中的一种心。而如果是作为比所言来说呢，这八种心都有可能会发生在心路里面，那这些是果报心。其实我们在讲另外一组美心，这组美心是唯作心，伽玛瓦查拉克里亚吉达尼，唯作心。这类心也称为美心，娑巴那吉达尼。但是它又不同于善心，它也不同于果报心。这一类的心也称为无记阿比亚卡达。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心它只是纯粹的造作，造作呢它并不会留下业的种子，或者说我们说留下业力。当一个人升起的这种心造作了某种行为之后，他并不会留下这种行为产生的作用，没有行为的影响力，我们称为唯作心。唯作心跟前面的八种善心是也是相对应的，即乐器之相应无形心，乐器之相应有形心，乐器之不相应无形心，乐器之不相应有形心，舍弃之相应无形心，舍弃之相应有形心，舍弃之不相应无形心，舍弃之不相应有形心。那这些心它在造作造下的时候跟善心是相对应的，但是它们不同在哪里呢？八种欲界的善心它会升起在一切的凡夫跟有些圣者，但是这八种欲界的唯作心只会升起在阿拉汉圣者，也就是包括了佛陀，包括了独觉佛，也包括了一切漏尽的圣弟子们，他们升起的心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心。在塑形里面升起的欲界心是属于这一类的心。为什么这么样说呢？因为当一个禅修者在断除了一切烦恼之后呢，由于他的心在造作的时候呢，没有烦恼的支柱，所以他这种心同样的造作，但是他没有，他不会留下业的影响力。我们举一个例子，佛陀在世的时候，很多的那些在家人啊，当时的人他们都很喜欢去听佛陀说法，是不是？除了那些在家众跟一些凡夫的那些禅修子们他们喜欢听佛陀说法，那些漏尽的阿拉汉圣弟子他们喜不喜欢听佛陀说法呢？喜不喜欢？他们也喜欢听佛陀说法。那当那一些 在家中跟其他的那些还没有断除烦恼的有学，或者说那些凡夫的比丘，在听闻佛法的时候，他们升起的是什么心？是属于善心。但是阿拉汉圣弟子呢，他们升起的什么心？就是这种唯作心，也就是他们同样也是做，同样做，但是由于那些有些圣子跟凡夫他们还有烦恼，所以他的心运作还会留下业的影响力。而阿拉汉圣子由于已经断除了无明，断除了爱，他的心没有留下任何的影响力，他不会留下业的痕迹。因此我们不能够说佛陀跟阿拉汉圣子还能够造善业，他造的业称为阿比亚感达，也就是无忌。无忌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能够说这个是善，也不能够说它是不善，它只是纯粹造作而已。正如在法句记第93句跟长老记第92句里面这样讲：亚萨斯瓦巴利提那阿哈勒兹阿尼西多苏尼亚多阿尼米多者维穆科亚斯果者罗阿卡塞瓦萨贡那达南巴当达斯杜兰那央，彼漏已尽，不依已时，空已无相，彼解脱尽，如鸟飞空，终寂难知。这首偈颂的意思就是，这些阿拉汉圣子们，他们已经断尽了一切的烦恼。亚瑟就是他们的阿萨瓦，他的阿萨瓦是烦恼诸漏，巴利提那完全的断尽了，已经断尽了。阿哈雷就是对已时，尼西多阿尼西多就是不会依赖，不会去贪求。这里的阿哈雷，这里的食物是包括了爱，单哈可爱的爱，贪爱的爱，以及邪见，由于他们的心不会再依赖于爱，跟不会依赖于邪见。苏尼亚多阿尼米多，这里苏尼亚多是指空，阿尼米多是指无相，还有另外一种是无愿。维穆科是指解脱，亚瑟他的果迦罗就是他的境，他心所取的所缘，在这里是指这些漏尽的圣者们取涅槃为所缘，因为在涅槃里面是贪嗔痴的空无，所以称为空解脱。由于在涅槃里面并没有贪的相、嗔痴的相，所以称为无相解脱。又由于他没有贪欲等等的愿，所以称为无愿解脱。这种漏尽的圣者，他们虽然还会托钵啊、吃饭啊，还会感觉好像是持戒啊，或者入定啊，听闻佛法，服务僧众啊，礼敬上座啊，礼敬佛陀啊，他们还是会造作这些，但是他们造作这些就好像鸟在天空上飞一样，找不到任何的痕迹。我们不能够说啊，这个是鸟飞过的地方啊，鸟刚才飞的路线是怎么样，我们不能够说。为什么呢？因为鸟飞过找不到痕迹。同样的，这样的漏尽圣子，他所造作的业也是不可寻的，我们不可能去了知他，不可能去测量他，说啊，这个业造了将会导致地狱，这个业造了将会导致投生为天，这个业造了导致会投生为梵天，我们不能够这样说。这就是阿拉汉圣子他们的心就是这么样。但由于阿拉汉圣子们，他们只要还有无印的存在，也就是他们 人的还有这个果报身存在，因此他还是会有心，还是会有身跟心。对于身来说呢，是由于过去所造的业带来的残余，因此过去的业还会成熟，使他的身体有时候会生病啊，身体还会衰老啊等等。对于心来说呢，由于阿汉圣子他过去所造作的一些业还会带给他现在的果报，因此阿汉圣子还会有不善果报心会升起，他们还会有善的果报心会升起，但是他们并没有不善心会升起，是不善的果报心会升起，他们有善的果报心会升起，但是不会有善心升起，他们所做的在他们的塑形里面的升起的欲界心只是伪作心而已，纯粹只是作而已，犹如鸟飞空而不留一丝一毫的痕迹，他们所造的这些也没有任何业的影响。对于一位阿拉圣子来说，在他的身体方面还会有很多是跟我们一样的，就跟我们人一样的，例如说一位阿拉圣子他的身体也会感受到热，感受到冷，感受到饥饿，感受到口渴，他们还会有大便小便，他的身体还会生病，还会衰老，最终这个身体还会最终会死亡。同时呢，他们还会感受到种种的痛苦，就是例如身体的痛苦，但心没有痛苦，这是连佛陀跟一切独居佛跟阿拉汉圣弟子他的身体都还能够感受到的，只要还会有这个果报身，那么他还是会感觉到寒热啊、饥渴啊、等等这些感受还是会升起，只不过他们的心已经不会再造作任何的业了，不会再造作任何的善或不善的业了。那在这欲界心当中呢，八种欲界的善心，八种欲界的果报心，跟八种欲界的唯作心，这三八二十四种都称为欲界的美心。美心就是因为这些心在本质上它是属于好的。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八种欲界的善心简称为大善心。这里的大善心是指数目的大，例如说欲界的善心一共有八个，它比起色界的善心只有五个，无色界的善心只有四个，出世间的善心只有四个来说呢，数目大，所以我们可以称为大。对于果报心呢，我们也可以把这八种欲界的果报心称为大果报心，把这八种欲界的唯作心称为大唯作心。在这二十四种美心，欲界的美心当中，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塑形里面，就是我们心造作里面，这些唯作心是跟我们无关的，因为我们还有烦恼，我们不是漏尽子，所以这八种唯作心我们是体验不到的。而八种果报心呢，这是我们经常体验的。如果是在心里面呢，它可以比所言的方式出现，但是呢，如果是我们在没有心动的时候，例如说就是说在熟睡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其他的思维的时候，生理的心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果报心的其中一种。这一种果报心跟我们出生在刚刚出生的时候那个结生心，它是同样的一种心。 这就是属于果报心。而这八种欲界的善心呢，是我们会升起，而且我们应该培育的。如果我们在平时日常的生活当中，假如没有很好的守护心，那我们的心的习惯就经常会升起我们在上次讲到的不善心，要么是贪的，要么是嗔的，要么是痴的。但如果我们懂得了心的运作法则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培养这种心。而且在培养这种心的时候，如果我们又懂得这些心升起的规律之后，我们应该培养最殊胜的心。同样在造这件事情，同样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最好。做得最好就是我们欢喜的做，有智慧的做，主动的做。但如果没有的话，即使例如说我们现在在看一本书啊，感受平平的看其他的任何一种书，只要那个时候你的心并没有升起贪嗔痴，那么它很可能是属于舍弃智无相应的心。但如果我们通过明辨是非，我们看一些适当的书，看一些对禅修、对培养善心、对培养善法有益的书，那这个时候我们有的选择，我们再去看，那我们很可能会升起的是智相应的心。在我们平时日常的造作当中，我们可以造作的，我们可以转换的，可以培养的欲界的善心，就是这一种心。如果大家都还没有禅那的话呢，那么我们能够造的善业其实都是这些心。如果大家的修定就是为了培养色界的善心跟无色界的善心，但是只要还没有培养培育到那个程度，就是还没有证得禅那，那么我们升起的只能够是这种心。即使你在修定培养定力达到进行定的阶段，其实还是属于这一类心。例如说我们说到的初禅的进行定，它是属于哪一种心知道吗？它是属于第一种心啊，对，乐器自相应无形心。但由于这种乐器自相应无形心，它已经很靠近了初禅，但是只要它还是没有证得禅那，它还是属于这类的心。所以我们说到的进行定其实还是属于第一种心，它还是属于欲界心的范畴。但是这第一种心，它的心跟心所的数目，就是它的数字跟他们心所产生的作用，跟初禅的心是一模一样的，都是有34个名法，只不过在力度方面差很多。欲界的心，它的寻色喜乐一切性，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跟色界的寻色喜乐一切性的初禅心相对比。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透过速速的培育第一种心，而加强它的一境性，可以证得禅那。如果我们经常培育第一种心跟第五种心，而其中我们在加强它的智，这种智是专门针对着欲界、色界跟无色界的名色法，我们可以透过这种心而证得涅槃。也就是说，在证得涅槃之前的行持智、随顺智跟种性智，它有可能是属于第一种心，也有可能是属于第五种心。因此欲界的心在三界的心跟初世间心对比起来，它是属于很比较低的心。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够忽略，没有这些欲界的善心，我们不能够直接证得色界的善心、无色界的善心。因为任何的禅那在之前，它都必须得升起进行定，进行定必定是属于欲界心。我们在证得涅槃的时候，涅槃之前的观智也必定是属于这种欲界的善心，所以我们不要轻视这些善心，只不过是我们如何去运用而已。当我们懂得了运用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做到最好。我们在培养善心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去培养智不相应的心，我们应该培养智相应的心。 如果培养自相应的心当中，我们去加强它的一境性可证的禅那，如果去有针对的、有系统的去关照诸行法，关照它的无常、苦我，关照它的坏灭，我们可以证得涅槃。它还是透过培养这些心而超越这些心的。当我们懂得了这些法子之后呢，我们就应该学而致用，用到我们的生活上，用到我们的工作上，更应该用到我们的禅修上。那好，我们今天讲欲界的24种美心就讲到这里，明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学习18种无因心。